真如，你就在离异世间法，在出世间法的地方建一个真如。那么这个真如呢，就是有分别，怎么可能以有分别心得见真如？怎么可以有为造作的心去入无为呢？简单讲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这里以为的出世间相，也不是叫做有方便，还是叫做无方便。所以前面叫做着世间法，谓之无方便，这边叫着出世间法，也叫做无方便。所以你看底下还是观察了，倒数第五行他就说了，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行波罗波罗蜜时作是念啊，先把作是念画起来，底下应该用个冒号哈、啊，怎么样去想呢？我行波罗波罗蜜有所得行，亦是形象，也是造作相啊。你说啊，是不是就是我在行波罗波罗蜜呢？你以为行是四念处乃至八十八光法，问题就在哪里？就在你有个维系的念头，我在学行波罗波罗蜜嘛。那这不就是一个形象吗？不就是一个造作相吗？问题就在你有所得，你因为有所得，以为前面叫做无所得，从学行四念处开始叫做有所得，你有一个过去，然后现在在学，未来会得萨婆若，对不对？就有个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心，这样子也是形象啊，也是形象啊。所以这边是说这一段啊，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作是念，第二个念头能如是行，前面是我在行，第二个是能如是行，表示有法可得。前面的是有我在行啊，表示我执，能如是行表示法执啊，表示法执啊，就注这个。注意这个字哈，你看了、啊、前面的倒数第五行下面作是念，是不是我行？请把我行画起来，我行。那这边呢就没有我这个字了，能如是行，有一个能行所行的这个法在这边。那么有这个法，这个法是不是就叫做修波罗波罗蜜的门呢？其实也不是。啊，当知如果菩萨摩诃萨这样子寻波罗波罗蜜的话呢，都叫做无方便。所以呢，到这里倒数第二行无方便这三个字为止，前面就在显明，不管着世间着宿世间，以为这样就叫做行波罗波罗蜜的话呢，通通都叫做无方便相。所以这段文就可以把它加一个总标，就是佛自说显明无方便两种相，一个是着世间法相，一个是叫着出世间法相。好，在120页倒数第一行开始啊，就要显过失了。好，这边各位可以在上面先写三个字，显无方便过失啊，显明无方便的过失。到底是不是这个法本身错？这相看起来，哦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也不可着，四念住到十八不共法也不可着，那无一法可学吧？那我就不学了。不是，不是法的错，是我无名利可爱。那个可爱是着在那个受上面，那个有个颠倒妄想的那个才是错啊，那个法本身不是错。所以我们一直讲佛处处讲破，是破执着而不破法相，法相本来就不生，对不对？所以才跟你讲，你能够入无生意，你就可以如是知、如是见、如是信解，根本不生妨碍，对不对？因为本来法相就不生，你以为有生，那都是在色受想行识上面呢，当作是实有的，然后产生感受了，而这些感受呢，都是颠倒妄想、意念分别。妄就叫做颠倒妄想，解就叫做意念分别，意念分别。而这个妄跟解都在于有受有念故，都在有受有念故。因为有受，这个受就是把色当作实有，把色当作实有就叫做颠倒妄想。你还意念分别不舍已经落下的影子，又把它当作是实有的，念念不舍。这个念念不舍呢，就叫做意念分别，根本就是自心分别自心相。像如果真的实有，念念已经熄灭，对不对？已经流泻掉了，你还在意念分别的凝相心上自作分别，自作受苦相，这叫做解。 我们真正善解吗？所以呢，就在色，色是色受想行识的第一个啊，色是法啊，色是法。我们在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的法上面呢，产生了受。这个受会灭，我们不知道，又在灭去的相上面呢，意念不舍啊，有受谓之颠倒妄想，意念不舍就谓之意念分别，就是自己的名相。而不了解，你执着的根本就是一个虚无的名相心而已。啊，你执着只不过是个虚无的名相心而已。所以呢，你根本就是心的执着。心执着哪里？不是执着外相，执着自己心所造出来的一个魔鬼。然后你着那个东西，设法根本无常，没有执着的可能。所以前面先破受念处，有没有？根本没有一个受可以皈依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说你真的执着什么？没有那个你可以执着的东西。你说我执着我的儿子，执着我的家产，执着我的名声，执着我的地位，执着我的职业，执着我的一切的一切。你说那个一切都有外法可得，请问外法在哪里？外法一直在变。你的儿子女儿一直不断的长大，慢慢他有自己的主见，他主见也不见得会接受你的摆布。你在不管怎么想怎么担心，他还是一直不断的照他自己随顺的因缘，一直不断在改变，对不对？你只不过是他众多因缘之一而已。这种不自在性不是因为他长大了才变，他从出生的时候就一直在不断的在发生，而我们过去不知道。当他自己不做主张，我们可以控制的时候，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怎么样。可是当有一天我们不能怎么样的时候，我们以为我们失去了。其实从本以来根本没有得过这个控制权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乃至于呢，对一切的外相受念处不可得。那这里呢，根本不管受念处了，你就根本见不到受念处，还处处在自己的色这个执着相上以为实有，对不对？产生颠倒妄想意念分别，这就是这个的关键。那么把色当作实有，为了这个色而故作行啊，有这个目的呢，为了要去解决什么事情，去造作一个什么事情。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呢，我们的心永远在十二因缘的轮回底下，最后就是无明缘行，结论就一定要到生老病死忧悲苦恼，对不对？后世苦就叫做轮回啊，轮回就这样子辗转轮回，不得处理啊，不得处理。所以呢，这边就在说，以五蕴色受想行识的受念妄解呢，这样子就得到了十二因缘，到最后不得离生老病死又被苦恼，乃至于底下呢说啊，言乃至意，这是根，对不对啊？色乃至法，这是尘啊。眼世界乃至意识界，这是事，也是十，前面叫做十二入，加这个六个就叫做十八界。所以呢，接着下来就是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啊。你当然也可以六内入六外入，对不对？加上合起来就是十二入，那么衍生六识就叫做十八界。那么由这十八界呢，再继续呢有一个认识的作用。你以为有所处，认定有所处，有能处，能所假立之后呢，就谓之眼处乃至意处。当你能所假立之后呢，以能所假立的因缘就会生受，对不对？就有个作者，有个受者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如果自己以为是在受的那一方，你就受苦。你以为在做的那一方你就造业，对不对？不是受苦就是造业。那么不管是受苦还是造业，都是随业造业啊，循业发现啊，乃至意处因缘生受。所以在这里为止呢，各位要画一个下夸弧啦。所以呢，你不能得离，依着有为法啊，依着世间法也不能得离。你依着四念住乃至十八不共法，如果你在这些自己以为的善法上产生实有有所得的见解，在这地方生受，你看齁，很可怕的事情是，如果我自己以为是凡夫那就算了，很多人自己以为是圣人，以为自己是有修养啊，自己以为很高尚有地位，然后用这些地位价值观框套旁边的人，那么处处找别人的问题，说你这个不如法，这个不如理，对不对？那不想到自己所学的这个东西，其实应当在自己的德行上的修行上下功夫，而不在见别人的是非过错上下功夫。所以自己没有办法得解脱就算了，还让别人生烦恼，这是善法的执着相。以为自己在学善法那种人啊，真的要命。 他管起人来哦，那真的是义正言辞，觉得我没错，我这样子对你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？啊，那这种啊才是很麻烦。你说他错了吗？有一片老婆心切，对不对？也不能说他是错。那你要说他对吗？我看也没对啊，我看也没对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就说啊，你干脆还是凡夫比较好。你要自己只以为自己是圣人，那你又不知道圣到什么地方去。送到什么地方去，那才很麻烦。所以真的我们到这个地方是最尴尬的时候，自己又没有很好，又看不惯很多的世间事，到这个地方很尴尬，离也不能够真正出离，你要入世间，人别人家人也觉得是怪怪的，到这个地方呢就会两面不是人，你各位学佛学到有一个堪瞻，就有这个困难出现，里外不是人。所以四念住乃至发不共法，受念忘解，以为有在行这个善法，以这个善法为目的而故作行。若未作行，是菩萨不能得离。啊，不能得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直不断有障碍，对不对？这些世间法会变成你修出世间法的障碍，就会构成障碍，让你不能得离。你纵使心一直想要清净，一直想要跟他抗争，你越想抗争，这一些世间法的障碍就会越怎么样？强盛，就越强盛。所以乃至呢不能得离，生老病死，又被苦恼及后世苦。到这边呢是讲无方便相的第一个过失，我们刚刚讲过了。那么第二个过失呢，从如是菩萨开始啊，上不能得。因为我们本来是修六度，从劝学品开始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学行空解脱门，这边呢学行无相解脱门。那么这个呢本来就是大乘法来着的，所以你本来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得声闻辟支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然你不能够证嘛，不能证是因为你的目的不放在声闻果跟辟支佛果。但是如果你连这个执着都不得离的话呢，那么不要说声闻辟支佛都不能证了，因为你根本没有我空嘛。了解吗？这句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，根本连我空都没有成就，何况成就法空。因为呢我空要有基础才能够得出离道，不得出离道，你自己以为行菩提道，真要拼了。他前面这句话的意思，当然我们说我们不是学声闻辟支佛，这是不错。不过这里意思是在告诉我们，你连我空观都没有本事，还没有功夫，就不要说想要去证，想要去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。所以呢，没有我空的基础，不得出离道是不入菩提道的。没有空三昧、无相三昧的修养。得恒不到那里，你去修六度啊，六度就不符合无作三昧，你就会着相行六度，着相行六度就是不得方便，不得方便就有前面不能得离，生老病死，忧悲苦恼，你还是随业造业，你只是造白业而已，造白业，你是善意是不错啊，从意业上是这样子，可是让众生受触恼。这个毕竟还是造业，造业。所以什么才叫做清净业？清净业应当不为一切世俗世间善法所障碍，得一切法无障碍智，才是真正的净业。清净的业行是不以一切世俗世间善法做障碍，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否则的话呢，不要说我空不能得了，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二空毕竟的成就都无有是处。所以结归舍利佛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无方便，这就是无方便的过失啊。所以前面说无方便的相，这边是说无方便的两种过失，了解吗？好，了解了。接着呢我们来看看有方便，那接着就当然要告诉我们什么叫有方便啦。所以这边的科呢，各位可以写显有方便的有方便的法要啊，显明有方便的法要。那有方便的法要是什么呢？云何当知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有方便呢？须菩提，欲舍利佛，若菩萨摩诃萨欲行般若波罗蜜时，不行，请把不行画起来。那个行啊，前面叫做行色，有没有？行色啊，是为形象，这里呢叫做不行色。不行色想行识，那个不行，那个行是执着的执着两个字的意思。那么在嘉祥大师的科判里面呢，他说啊，这一段文是明外无所着故得，你了解根本，你不可能执着， 你了解没有一法可以为你执着可得，这样才叫真正得。所以不行就可以把它解释成不执着，你不要执着无蕴有我，应该这样，不执着色中有我啊，不执着色中有我，乃至不执着受想行识中有我，这都是之前学过的啊。啊，各位要去对读到前面，这个就是框前面那句话过来。然后呢，不以为这个叫做色相啊，乃至不以为这个叫做受想行识相，了解吗？你执着有我，认为有个我，那以为这个叫做相，其实也不是。然后你看他这边怎么观察，这边总标呢，到122页第一行。不行色受想行识常，从这边开始呢，开几门呢？啊，第一门就是第一行这边的常，把常画起来。底下呢，同一行底下无常，无常画起来，去思维啊，去思维，有没有你可以说你不执着的那个东西呢？你如果说我不执着的话，对不对？你不执着的话，你得要有一个东西让你执着，你才可以说不执着。啊，所以这边呢，就是说你要去观察那个不执着的东西是常呢，还是无常呢？是第一，第一，第二呢？你看看第二是什么？乐跟苦有没有？这两者跟前面的思维一样。好，接下来各位有没有看到有空？不见了。啊，各位对照前面是不是有个有跟空，在常、无常、乐、苦的后面，先去观察有跟空，对不对？这边不见了，那不见了呢？接到哪里？接到我无我第三行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字就是我啦。中间这个地方就无我了，这是第三对。由这第三对呢，才顺入哪里？空、无相、无作，有没有？变成这三三昧了。所以呢，前面就是什么？如果你要入我、无我这样的思维，首先要去看到自己在相上的执着，从有上去破，啊。用空去破有，那这个时候的空呢，有空相可得。那么接着呢，就要破这个空啊，破这个空相的执着。所以整个前面，整个前面指的就是这个空相啊，就是空相。你只要再进一步去思维，有没有那个空相可得呢？没有。你只要不执着那个空相，那么于是，在五蕴、十二入、十八界这个地方就不构成障碍。所以呢，回去我们再来重新定义，不行，不行。我刚才第一次的解释是什么？不执着。到这里就知道了，哎，原来根本没有执着的东西嘛。那么既然没有那个可以执着的东西，何来不执着这个念头可以有？所以根本不能执着，没有可以执着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是无所执，而不是不执着，根本没有执着的东西。不是有那个东西，我刻意要求自己，逼自己不去执着，懂吗？所以那个不做，那个不行呢、啊，是根本不见，是根本不见。所以底下就见不见、不受、不得，啊，就开显出这个道理出来。所以拉回来，拉回来。所以直接就在一切的相上，根本就在有为相上，就可以看到常乐我净。对不对？常乐我，那个净就是空的意思，就是看到诸法空相，诸法空相根本不是灭有为而得无为的，根本不是。所以到这里根本就知道即有为，即一切五蕴摄入十八界，你就可以见到常乐我净，也可以应了无常苦无我三法印，对不对？要这样解释，这样子解释才叫做真正得空无相无作。空无相无作，就谓之波罗波罗蜜，这样才叫真正行波罗波罗蜜有方便，讲了解吗？可是这时候呢，我们不知道，这只是个道理而已，告诉我们这样就可以不执着啊，这样才叫真正的离，这样才叫真正的极灭啊，才叫离就是到地嘛，有可以远离烦恼，这样才真正叫做灭地啊，所以道灭啊两地，何以故？舍利佛，是色空为非色。就是离空无色，离色无空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是色空为非色。就是讲如果你了解色性是空，那么色性是空，那么这个色相本身就是空相，所以它就不是色相， 是名色，对不对？所以真正的色本来不异空相，这是这句话的意思。那么离空有色可得吗？也没有，因为呢空相跟色相不二，离空也无色，离色也无空。这两句呢就是在解释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用前面两段话的理解，就是在解释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所以这两句话是结论。这结论由什么去观察？由是色空为非色，离空无色，离色无空。由这个去体会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不离的意思。不离的意思。你没办法离空性去见色，因为色跟空相不二。所以如果色即空相，色就不是色。因为色不是色的意思是什么？不是有执爱的，不是有执爱的，它根本性也是空的。所以由此说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你听好不？这就是心经的基本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。这边可以夸胡起来，是色空为非色，离空无色，离色无空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所以受想行识也是这样子思维啊，受想行也是这样思维。这个就是真正的灭谛的境界相，就是这样的相。啊，以下呢就开始十二入啦、十八戒啦、四念住啦、十八不共法啦等等，都是这样思维过一遍。结论在哪里？结论在倒数第三行：如是舍利佛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有方便。这个就叫做有方便的相。所以前面这一段，前面这一段从哪里开始呢？从121页倒数第二行，须菩提告诉舍利佛这段文开始，一直到122页倒数第二行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有方便，到这边为止是在显明有方便的相。那么接着呢再说，这样子学般若波罗蜜，学行般若波罗蜜呢叫做有方便，这样才能够得啊。所以你看哈，是菩萨摩诃萨如是行般若波罗蜜呢能得，这样才能得，这样才能得。好，到这边做个结论呢，就算显明能得了。然后从123页这边开始，是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请把这边开始画夸弧。行般若波罗蜜时，从这边夸弧到哪里为止呢？行亦不受，不行亦不受，行不行亦不受，非行非不行亦不受，这为之四句。有没有？行不行，行不行，非行非不行，这为之四句。但是不是讲即四句，要离四句，所以后面呢以不受亦不受，这叫做离四句。前面四句叫做即四句啊，就在这个四句的见解上，因为我们凡夫呢就有知见，就落在分别见上，所以这一切的分别归纳起来就是这四句。可是呢圣人就要求离四句，有一个不受亦不受这个两个，所以这边呢显即离二道啊，二门两边。所以呢舍利佛欲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何因缘故不受啊？请把何因缘故不受这边画起来。好，你看底下的答案，这个答案呢就是整段文啊有方便的解释。什么叫有方便？到这边就可以开始说明了。底下就在说明何谓有方便，怎么样能够行有方便。一定要先了解因缘，因缘是什么呢？为什么因缘才叫做不受呢？是般若波罗蜜自性不可得故不受。我刚刚讲过了，不是不去执着，是因为根本没有东西可以执着，也没有那个能执着的，也没有那个所执着的，那么没有了能所，不利能所，何来不执着？对不对？那么于是才可以说不受。所以不受请在旁边写三个字，是叫做无所受。因为无所受故不受。那么无所受在哪里讲呢？在空解脱门讲。空解脱门跟我们讲的是什么？如法性实际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如。如是在相上，是在差别相上，是在世间法上面，出世间法一切的形象上面， 你见一切法的差别，就看到无分别的理，对不对？无分别的理体在哪里能够见？不是在离相能够观空的，离相观不到空了，离相怎么观空？你一定要极相才可以观空啊！极相观的不是空相，是观到空性。你可以去体会到那个色相上的空性，所以在色相上，你要能够契入空性，知道它根本无，对不对？无没有那个东西，它的性没有自性，你只是以因缘相作为它的自相，可是自相根本不可得，为什么？性毕竟空故。所以前面空三昧叫我们什么？在相上，在差别上面去观察法性，对不对？而不是离开相观察法性，离开相观察法性就不如了。你要在如上面观察法性，而发觉如跟法性不二，这样才有办法了解世间相及涅槃相，涅槃相及世间相，一相所谓无相，懂吗？好，有了这个技术之后，知道无所受，这无所受是见相知道无所受。可是现在呢，我必须要知道不受，知道不受，不受要更进一步，根本不见相可得，因为你根本不想去得什么，做就该做本分事。所以呢，什么叫做不受？性智耳，我们后面就讲了。一切什么叫做什么叫三昧？三昧就是性智耳。什么叫做空？空就是性智耳。本来就该做的，对不对？做了也不是为了要得什么，所以你只要一切法、一切境界就这样子。所以虽然行一切事，你根本无相可得。为什么？因为心根本就在圣道上。只有圣道啊，这一个路是我要走的，而圣道也无相可得，因为一切法行处即是圣道相，所以呢，一相所谓无相，你在一切相上面都入三昧，对不对？入三昧就无所得，就可以证了性智耳，你这样子就可以真正的不受，这才是无相三昧。所以无相三昧不离空邪陀门啊，你要从无所受的这个法性的体会，能够进一步常住三昧，而能够就在相不见相，不见相什么？不见空相。你如果在相上执着一个空相，你就会不尽力，知道吗？像我们现在啊，学出世间法的人就有这个问题。早上还跟一个学长在讨论，他说啊，现在啊就有个问题，我发觉我学一切的事情，做一切事情，我发觉没有心，没有那个心去做那个世间事。觉得无聊，真的，我们学佛学到有一天是心哦，就远离到后来，觉得这些事情就无聊哎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受了空的遗毒，受了空的遗毒，这个很正常，真的很正常。没有这个东西呢，表示你还不深刻。可是问题啊，在这个地方呢，你要能够解读啊，就要学无相三昧，要学无相三昧。无相三昧要怎么学？你的定功要够，你在这个相在境界面前，心要定定的，心要定定的。什么叫定定的？卖命在一切相上，用力、用心、用功，要做的比谁都还能够尽心尽力，这才叫做什么？这才叫做无相三昧。所以无相三昧反而不是无相，而是好卖命的相，好积极的相，了解吗？能够不以为世间法是障碍的相，这个叫做无相三昧。所以无相三昧是得一切法的三昧，谓之无相。有没有一点体会？要用体会的哈，因为这都是我们学法的经验谈。老师真的讲，你学到这里就有个卡卡的，到那里有个卡卡的，到那里有个卡卡的。我们修行就是在解决这些卡卡的。可是如果我们不去学法的话，这些都当作是自然，你知道吗？根本不会去碰触这些问题，那么不碰这些问题，没有观念来修正我们的作为，我们就会自己以为是，顺着习气，哪天习气没办法取得控制权的时候，就受苦。所以趁我们现在六根还厉害哈，还能够做主的时候，尽量能够去端正自己的观念，啊，能够在一切相上呢得这个无相三昧很重要。所以这边就是何以故？无所有性是般若波罗蜜。简单一句话，无所有性叫无自性，无所有性就是无自性。无自性再讲白话一点，不要对任何一切法有成见，觉得这个法是善，这个法是恶， 恶法要舍，善法要取。你还在一切法当中分别善恶，然后在善恶上还有取舍相，对不对？跟在五欲上有好丑，对不对？有苦乐，一样的颠倒嘛，一样的颠倒嘛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知道一切法是无常是苦的，我们就应当因为自己的参与呢，而能够善作因缘，善用其心，入一切法的三昧，而能够常行善法，帮这一切的无常苦相，对不对？解脱众生的烦恼，你能够解脱众生的烦恼，这些众生就不构成自己修法的障碍，这样自己才能够在世间向上得到究竟的解脱圆满。否则的话，我们总会留下一个业因在那里，对不对？他成熟了之后呢，他就会来讨债。所以呢，有债可以还呐、啊，那是应该要感恩，对不对？你以为啊，你自己可以远离就可以得了清净吗？清净如果有相可得，你就不入无相三昧啊，没有真正在无相门当中得到解脱啊，得到解脱。所以呢，以是故啊，舍利弗，以是故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啊，要把行画起来，这个又是那个四句哈。行般若波罗蜜，由这样子来去端正我们去学习般若波罗蜜呢？行亦不受，不行亦不受，行不行亦不受，非行非不行亦不受，这就谓之有相。啊，破一切有相，你也不要以为有无相可得，不受亦不受。何以故？一切法性无所有，一切法性无所有，那一切法性谓之空相。你不要以为有一个空相谓之法性，谓之空，有一个空这样的相可以得啊，有个相可以得。这个也是无自性的，一切法性也是无自性的啊，无自性的。你不要以为在色可以观到空了，你就以为有个空的法性可以得了啊，有个法性可以得，那应该有空相才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以为一切法性有，就叫做着空相，对不对？能够契入一切法性无所有，就叫做离空相，能够离空相，才叫做无相解脱门。所以我刚才说无相解脱门是要解脱空解脱门的余毒的啊。如果我们单单只是修空解脱门又不得方便的话，就会还没有成熟到那个地步，就会受到空的祸害啊，就会受到空的祸害。所以这样子呢，就可以得到三个好处。第一个好处就是一，一切法性无所有，这是得到第一个结论。第二个结论，不随诸法行，就是不随业造业的意思。那不随业造业，不再去随业造业了。什么地方能够停，什么地方就止，什么地方就给让它还灭，对不对？就让它清净啊，随业就消业，不会随业去造业。第三个结论，不受诸法相，乃至于空相也不受，不受也不受。所以有三个结论，这三个结论就总说无相三昧的利益。你能够契入无相三昧，你就能够在一切相上不被法性所障碍，对不对？不被空性所障碍，因为空性就无所作为。乃至于呢，不随业造业啊，因为造三业也是业啊，不随业造业是诸法行，法行是善业来着的，非法行是恶业，对不对？虽然恶业不造，可是善业也不断啊，那善业如果你不能够得方便的话呢，就依着善业得果嘛，那个果无非只是人天，乃至于可能就是声闻辟支佛而已，毕竟不能够成熟菩萨道果啊。第三个，不受诸法相啊，这就是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。那个不受也是不生的意思，也是不出的意思，也是不得的意思，也是不离的意思啊。所以这个结论都在后面会讲啊。所以最后一句话了，结论：是名菩萨摩诃萨，诸法无所受三昧啊。这个三昧呢，广大之用，不与声闻辟支佛共啊。应该做两次来解，我再讲一次哈。是名以上这三个好处，就叫做菩萨摩诃萨，诸法无所受三昧啊。是三昧，加一个四三昧，广大之用，不与声闻辟支佛共啊，这样子闻啊会比较圆满啊。这个三昧呢是不共三昧的啊，不共般若的。那么这个呢是不与声闻辟支佛共的，是菩萨摩诃萨行是三昧不离，应该倒过来啊，不离是三昧行啊， 照我们的文法应该是这样的啊，不离四三昧行，行什么？行般若波罗蜜，或者是行四念处，或者呢由这样子来观照自己的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对不对？由这样子来观察十二因缘，由这样子来行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啊，你要不离四三昧行一切事出世间善法，要了解吗？啊，这个文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三昧是什么？就是无相三昧嘛，以本文来看的话就是三昧。那它其实无相三昧就是空三昧，也是无作三昧。但是舍利弗就接着就问了、啊、那么还有没有别的三昧呢？对不对？于是龙树菩萨在问了、啊、自己设个问答，因为涅槃一道只有三三昧啊，哪来还有别的三昧可以有的？我们不要讲那么快啊，把这段文结束掉。所以呢他说结论，是菩萨摩诃萨行是三昧不离，就是不离是三昧，行一切事出世间善法，这样子就可以通达，即就是通达的意思啊，能够通达，能够通达才叫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，才能够得佛道，否则的话这就是不得，除了这件事情之外不得。好，到这边呢是他的细科啊，我大概随着这个经呢、啊、跟各位讲完，那时间也到了哈，下个礼拜呢我们就送123页这一段，那这一段呢各位就要去标哈，啊标哈，标号标108出来，对不对？那其中有错，我先不跟各位讲错在什么地方啊，其中有字啊，有句子啊啊，字都有问题啊。为什么说字有问题？请各位对照这段文，然后再对照问称品哈，18标的也有问题了哈，标的也有问题，那句子也有问题哈。在问称品18那个地方呢，请各位对照202页108三昧的名称，请各位去对照这两个，然后呢啊，先啊不要了。不要太多，本来想叫各位顺便去对照自论啊，如果有空就对照自论，没有空我们这个礼拜的作业只是对照这两品三昧的名称就好了。你看看这两品的三昧名称有没有文字上的不同，有的，答案就是一定有，你们要去把它找出来，对不对？反正总共就是百八三昧，因为他说的嘛啊，他说的。然后呢百八三昧的定义呢就在204页后面，那你也不妨顺便对照一下，把这个字啊，可能是排版的问题啦，可能是翻译前后啊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啦，可能是这个打字多打三个字多打四个字的问题，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，各位找一下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跟各位来谈这一段。所以我们就送这一段文啊，边送自己就可以去确定一下你这个礼拜的功课到底有没有找到啊。所以我们就从123页倒数第二行，舍利弗言但不离是三昧这边地方开始啊，一直到哪里呢？一直到128页，到128页倒数第五行，也应如是学这个地方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下礼拜呢我们送这一段。那这段的科很简单，因为都是一大科而已啊。这段科很简单，其实就是一前一后，大概分两个小科而已啊。那讲完了以后呢，我们要来说自论1640页哈、啊、这一段啊论文啊，这段论文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到时候要跟各位读一下啊啊，各位也不妨预习1640页倒数第二行开始到1644页啊，超越九节这个地方。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替我们很明白的标出空三昧、无受三昧、无相三昧跟不受三昧这个一些名相上的同与不同啊，各位先去预习就知道了。好，今天到这里圆满。